五次有，一不小心喝了郑春友的哑药，顿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。他是双手颤抖着指着郑春友，可是一句话也说不出了。郑春友却冷冷一笑说，哈哈哈哈，武先生啊，武先生，你枉读了那么多年的书啊，却连这点小小的把戏都不懂。告诉你吧，你刚才吃下去的是哑药，这药虽然只有五天的功效，但是我只要两天就够了。哎，你别生气呀，这次我不让你多受罪，明天府里要处决一批犯人，请你也跟着凑个热闹。为了避免你在归西天的时候胡言乱语，下官略施小计，有怠慢不公之处，还请先生多多包涵。一旁的黄甫宝柱从心中升起了一团怒火，他这一生身经百战，杀人无数，但是从来没见过像郑春友这样凶残狠毒的人。他一气之下别转了脸，不忍心再看这幕惨剧。郑春友却恶狠狠的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来人。随着喊声，一位少年应声而入，挺剑站立在门口，大人有何差遣？郑春友一听声音不对，急忙回头一看，进来的这俩人他不认识。你们是谁？李宇良，还有你青猴爷爷。随着这报名的声音，两柄长剑挥舞着直扑黄甫宝柱。云娘知道要不先把他打倒啊，那是救不了五次友的，便起仓促。黄甫宝柱还没回过神来呢，两柄寒光闪闪的宝剑一左一右来到了面前，他急忙仰身一倒，顺势在地上打了一个滚，抄起一个挂衣服的生铁衣架，挥舞着反扑过来了。直到这时候他才想起来，面前这个对手不是别人，正是名震江湖的云娘道长。他不敢怠慢，一边打斗一边冲着外边喊了一声，侍卫们快过来护住吴先生和郑太守。开始的时候啊，郑春友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，此刻见宝柱勇猛，他也来了精神，几步窜到门口，高声喊着，来人，把府衙前后都给我封死，拿住一个赏银300两给我上。李云娘杀得兴起，一口宝剑舞的是上下翻飞，呼呼风响，不离黄甫宝柱的要害，招招出手狠毒。黄甫宝柱是步步后退，一直退到了院子里，云娘和青猴也跟着杀出来了，却被侍卫们分割包围起来了。云娘虽然不畏惧，可是青猴却渐渐的开始手忙脚乱起来了，眼看难以应付。憨斗之中，云娘一眼瞥见青猴处在困境，便大喊一声，猴，赶快脱身走吧。说着一扬手，四枚金镖同时飞出，围战青猴的四个侍卫被打倒了两个，另两个人只顾着躲闪，没提防青猴凝身一纵，已经上了房顶。他喊了一声，师父，徒儿走了，你也脱身吧。说着也打过去两只金镖。这两只镖虽然不如云娘的那么厉害，但是也打倒了围攻云娘的敌人。李云娘趁着众人惊慌混乱之际，一闪身又回到了屋里，急如闪电般的刺死了两个差役，扶起五次友就翻墙出了后窗。黄甫宝柱见云娘的身法如此快捷，不由暗暗心惊，连忙举弓搭箭，一箭射出去，刚要跃上墙头的云娘身上背着五次友，躲闪不及，扑通一声中箭落地。众人喊叫着转过去捉拿时，却只见 地上一滩血迹，两个人却已不知去向。郑春友是热汗冷汗一齐流啊，气急败坏的大声叫着，快传各班衙役一齐出动，全城大搜索。站在他身后的孔令培却一把攥住了他的手腕子，卖太尊，偷来的锣鼓打不得。宝柱也擦了一把脸上的冷汗，冷冷地说，算了吧，我今晚立刻就走，老郑你也赶紧安排一下后事，也走吧。按下他们这边，单说青猴飞身逃出府衙，他站在西墙外的黑影里等候着接应师傅。可是过了一会儿，只听见里面大声呼喊，射着了，快抓活的。他心里一急，就想赶回去再杀进府衙，可是里面却突然没了动静。他是左等右等，也不见师傅出来，心中暗想，师傅那么大的本事，肯定不会让他们抓住的，闹不好是走另外一条路回客店了。带着这一线希望，他是脚不沾地飞跑着回到了客店，可是推开房门一看，竟是空无一人，料想师傅一定是遭了毒手，他就靠在墙边失声痛哭起来了，一边哭一边还在埋怨，师傅啊师傅，你现在在哪儿呢？哼，那个五次友有什么好啊，你这样拼死拼活的去救他，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了，撇下徒儿可往哪里去呢？他这正哭得动情呢，却不妨被人一把抓住了胳膊。哎，你刚才说什么？你说五次友？五次友现在哪里？青猴不由心中一惊，知道自己在悲痛之中说漏了嘴，急忙止住了哭声。怎么着，爷爱哭就哭，你管得着吗？话刚一出口，又听身后有个女的说，嚯，好大的脾气啊，你是谁家的孩子啊，这么撒野？青猴头也不回，哼，谁让你们管爷的事了？一边说着一边就要拔剑，先前拉着他的那个人呢，却突然向那个女子打了个签儿说，主子，这孩子刚才还在这哭什么五次友。哦，好孩子，你别哭，你认识五次友吗？青猴转身一看，原来是一位身着宫装、仪容高贵的女子，在她的身后还站着四个手执宫灯的侍女，还有一位戎装佩剑的将军。他不敢耍愣了，瞪着大眼睛机警地问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哈哈哈，孩子，你看我不像个坏人吧？告诉你，我是五次友的表妹，是前来找他的。你要是知道他的下落，告诉我，咱们一同去救他，好吗？青猴又把这个女人仔细地打量了一番，只见她神情慈善，面目温和，又听她说的亲切，那话音儿，那眼神，竟然和云娘师傅差不多少，一肚子的委屈涌上心头。武先生他被这里的知府捉去了，还有我姑姑，是我的师傅，因为去救武先生也被人家捉拿了。
哦，是这样，
孩子，你别难过，你姑姑被人捉拿了，那我不也是你的姑姑吗？走，这店里人太杂，你跟着我到船上去，有话咱们慢慢说。就这样，青猴跟着这个女人走了。至于这个女人是谁，她找到青猴，青猴又跟她到了哪里，这是后话，咱们暂且不表。再说李云娘， 他带着剑伤，背着五次友逃出了府衙。他是急如星火，快似流云，翻过墙头来到了郊外。五次友呢，喝下了郑春友的哑药，又被衙役们捆得结结实实的。此刻听着云娘沉重的喘息，他又说不出话来，急得浑身热汗直流啊。云娘似乎知道五次友的心情，又见后边没有人追赶了，这才在一条河堤旁的矮树丛中把五次友给放下了，替他解开绳子，自己却因失血过多连伤带累，一坐下就再也站不起来了。五次友试着活动了一下被捆得麻木的膀子，看看天上的星斗，看来已经是四更来天了，他心中升起无限的感慨。哎，我五次友也真是命里多磨难呐、刚出虎口又入狼窝，如果不是云娘赶来搭救，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。这时候听见云娘轻轻的呻吟声，他急忙伏下身子仔细瞧看，星光下只见云娘脸色苍白，半躺在土坡上一动不动，急忙拉起他的一只手，在他的手心里写着：伤了哪里，要紧吗？云娘的伤虽然不重，可是因为来不及包扎，一路上失血过多，此刻觉得一阵阵的头晕。他勉强笑了笑说：啊，伤在肩胛上，不要紧的。五次友听了也顾不得身上困倦，过来就要解云娘的衣扣，云娘却摆摆手说：不，别动我。五次友刚伸出去的手像触了电一样，又赶紧缩回来了。啊，对呀，在自己身边躺着的不是昔日的雨良道长，更不是什么小兄弟了，他唉，沉思了好大一会儿，五次友终于忍不住，又在云娘的手中写道：我非轻薄小人，你非庸碌女子，流血伤神，请勿多心。这么一来，云娘不再说话了，她紧闭双眼，似乎是昏过去了。五次友小心翼翼地为她解开被血浸透了的衣服，撕下自己的袍袖，把伤口紧紧地包扎起来了。当他为云娘掩上衣襟的时候，却突然碰到了一件硬东西，用手一摸，原来是自己病重的时候送给云娘的那块鸡血青玉砚。一刹那间，怜爱、悔恨、茫然、惆怅全都涌上了心头。他毅然决然地站起身来，背起昏迷中的李云娘，迎着五更的寒风沿路，向着远处的一个黑沉沉的大庄子走去。走着走着，来到了一个像是一座小镇似的地方。五次友把云娘放下，走到近前仔细辨认，前边不远却是一座碑亭。他上前摸着碑上的字，心中又是一惊。哦，怎么来到了曲阜孔庙呢？圣人故乡善人多呀，也许能找到个好人家。可是转念一想，不行，那郑春友的师爷孔令培不也是孔子后裔吗？又连忙抱起云娘，艰难的又往前走。直到启明星升起，东方透出一丝晨曦，才走到庄子的东北角上。这里好像是一个中等人家，院子很大，却一律都是平房草舍。怎么办呢？这户人家是好人坏人呢？要不要进去呢？就在这观望犹疑之间，鸡鸣狗叫之声已是此起彼伏，眼看天就要亮了，过不了一会儿庄上就会有人走动。 再也没有选择的余地了，他只好硬着头皮走上前去，拍响了庄门。院子里立刻传来了一阵狗叫声，接着里面一个苍老的声音说：“谁呀？”五次友张了张嘴，却发不出声来。里面的声音更厉害了：“谁？”此时云娘神志已经清醒过来了，他猛然想起五次友已经不能说话了，便强打精神说：“啊，我们是进京应试的举人，夜里住进了黑店，逃出来了，请行行方便，救救我们吧。”里面又是一阵沉默，忽听一个妇女吩咐说：“张大，给他开门，天都快亮了，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”门吱呀一声开了，一个长髓模样的白胡子老人颤巍巍的站在门洞里，瞪着眼睛瞧着五次友。见他满脸污垢，衣服上血迹斑斑，怀里还抱着个书生，他迟疑了一下，急忙上前把云娘接过来了。五次友是又累又惊又饥又渴，这一口气松下来，只觉得眼前发黑，是金花乱冒，一阵天旋地转，竟然扑通一声栽倒在门洞里了。等他再醒来的时候，已经是日上三竿了。五次友睁开眼睛环顾四周，只见自己和云娘两床相抵，躺在厢房里。他仔细看看，觉得有点惊讶，这个庄子刚来的时候在外边看完全像一个庄户人家，可是这家里的摆设却大不一样，朱漆的桌椅、书架、茶几虽然不算豪华气派，却俨然是个书香门第。更奇怪的是，那位坐在云娘身边容貌慈祥的主妇却是穿着一身粗布衣褂，上上下下一身农家妇女的打扮，而恭恭敬敬侍立在他身旁的老仆人却头戴青毡呢帽，身穿狐绸丝棉袍，外头罩着青缎挂面的小羊皮毛坎肩。如此颠倒的服饰，虽然自己见多识广，也揣摩不透其中的缘由。五次友正在纳闷，那个妇女先开口了：“哟，这位书生，您醒过来啦？”回身又吩咐那个老仆人：“张大，快去泡茶，带点点心过来。”五次友实在是渴坏了，也饿极了，他坐起身来接过茶杯，就像捧着甘露一样的一饮而尽，却不好意思吃点心。哈哈，先生，我先不问你如何落难，这位女扮男装的不知是尊驾的妹妹还是妻子啊？听这妇女一口道破了她的行藏，五次友伸伸手指指自己的喉头，又比划着写字的样子。那妇女点了点头：“哦，知道了，你是个哑巴，张大笔砚伺候。”这时候云娘呻吟一声也醒过来了，见那妇女正盘问五次友呢，就挣扎着坐起来说：“哦，大婶儿，她不是哑巴，是有病说不出话来，您有什么话只管问我吧。”
哈哈，那好。
这妇女啊本来就坐在她的身边，听见这话转过身来笑着说：“妹子，我并不是要盘查你们，但既然住在我这里，我总该知道你们是谁，为什么到这里来吧。你只管放胆讲，不是我张姥姥口出狂言，只要你们合了我的脾胃，在这山东境内呀，那是没人敢来打扰你们的。”五次友又是一惊，好家伙，他好大的口气啊，难道他是孔府延圣宫的什么人？
可是他明明说姓张，是张姥姥吗？
云娘看了武四友一眼，吞吞吐吐地说：他是我的兄长，我们，他正寻思着，是说实话呢，还是该捏造一个故事？忽然，一个衣着华丽的年轻长随进来了，给张姥姥打了个签儿，说：姥姥，孔府的孔令培拿着帖子来拜。
哦，
就他一人吗？他身后还跟着十几个衙役。
哦，带着衙役到我这里来了，没说有什么事儿？
说，没说什么，只是说请姥姥外头说话。
嗨，不要这样又说又不说的嘛，一定有什么话替他瞒着。
回姥姥的话，我们实在
这年轻的长随见张姥姥生气，急忙上前在他的耳边低声说了几句什么。
张姥姥点了点头，
哦，是这么回事啊，那好吧，你去告诉孔令培在隔壁屋里赏见。
哎，你们二位客人不要胡思乱想，我去去就来。
张姥姥这句话说出来，武自由好像听到天上打了个炸雷似的。
孔府严圣公世代相传2000年如一日啊，号称天下第一家，地方官上至督府，下至府县，没有敢招惹的。这个张姥姥接见孔府的人，还竟然随口说赏见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，他究竟是个什么来头呢？真是不可思议。
隔了一会儿，就听隔壁房里传来了孔令培跟张姥姥的对话声。
哟，姥姥，您老好啊，总有半年多没见着姥姥了。
哎呦，您精神越发健忘了，侄儿给您请安来了。
啊，起来吧，你不是到兖州府郑春友那儿做师爷了吗？是什么风把你这大贵人吹回来的？
哎呦，回姥姥的话，是这么回事儿。
说完这句，他忽然压低了声音，武次友和云娘连一个字儿也听不见了。
过了好一会儿，又听张姥姥说：
哈哈，你到鼻子灵啊，怎么就知道他们是逃到我这儿了呢？
哈哈，姥姥，有一个受了伤，我们发现这路上的血呀，一直滴到孔林西南角的大渠边上，侄儿心想他们逃不到别处去，一定是在咱们这一带了。
武次友和云娘听到这儿，不由心中一紧。哎呀，这个孔令培果然是来捉拿自己的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